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在这美好的时辰，你聚集我们众人来到你的圣座前来学你的话。主啊，求你的灵充满在每个人心里边，赐给我们悟性，带领我们能够正确的明白你的话，正确的解释你的话，也正确的合适的应用你的话，真正的把你的话当作生命的粮吃了，来喂养我们的生命。哎呀，求你亲自与我们每个人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大家能听见我讲话是不是？可以吗？
听见了，听见了，张长老。
好好，感谢神。
可以。
那我们就开始哈，这个屏幕我已经还没有开始分享屏幕啊。好，这个屏幕应该是能看到大家哈。哎呀，我们今天的话就讲继续的这个进入第七章啊。第七章的话，虽然也不是很短，但是呢，这个还好，我们应该能够把它分享完。我们看一下啊。仍然是在这个我们在约翰福音的第二大段啊，主耶稣公开传道。一直到12章啊，我们回顾一下这个耶稣基督的行程哈，这进入第七章了啊。这个主耶稣首先他是在这个怎么说？我把我那个激光标题放起来。他在这边，在这个耶路撒冷附近约旦河旁边受洗啊，施洗约翰给他施洗，然后呢施洗以后呢，他就去了这个加利利。在加利利呢，在他的那个家乡附近，拿撒勒附近有个迦拿的婚宴，在那里变水为酒，这是第一章到第二章。当然，第一章开始的时候讲的有些介绍主耶稣是从神那里来的，是道成肉身等等。这是我们讲一下他在地上的行程。受洗以后去了加利利，这是开始的时候到第二章，然后呢。就去第一个逾越节去了京城啊，逾越节的时候去了京城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干了什么事儿呢？洁净圣殿，然后与尼哥底母谈论重生啊，这是第三章。然后呢，这个在这期间的话呢，因为他听到法利赛人也听说了啊，主耶稣收门徒比施洗约翰还多，那这个主耶稣听到这样的消息以后。他就决定要回加利利啊，离开这个犹太地啊。结果他回去的时候呢，他经过撒玛利亚，所以在撒玛利亚传道啊，这个很多人信主。然后呢，就回到了这个加拿啊，就是在这里的话呢，他医治这个在加百奴来的一个大臣。他的儿子生病快死了。叫主耶稣在加拿又回到他那个婚宴变水为酒的地方，在这里远处医治了他大臣的这个儿子，那是第二个神迹。然后呢再去在这个期间又回京城过节。犹太人有三个节气，每年这说的难听，一定要回京城啊！所以啊，一个是逾越节，一个是五旬节，一个是祝棚节。所以这个第五章的话呢，说他又去有一个节气，他又回到了耶路撒冷，但是什么节气没说啊？是这样。然后呢，在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医治了一个38年的瘫子，然后又跟犹太人这个讲永生。然后呢，为他自己作为神儿子的这个身份来辩护讲到这个为他做见证的有天父，有施洗约翰有这个圣经有他自己做的事儿等等这是第五章。到了这个，然后呢，他又回到了回去了加利利。为什么又回加利利呢？因为犹太人想杀他因为犹太人想杀他，在这个，所以他就离开了。那个犹太， 因为他上十字架的时间还不是还没有到，所以的话他现在又回到了加利利来躲避这个犹太人的追杀。而在加利利这个地方的话呢，在这个湖附近加利利海这个地方，这个白的附近的话呢，他行了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然后呢在水面上行走，然后呢向这个众人来宣告他是生命的粮。这件事的话呢发生在第二个逾越节的前夕所以这我们从前说过约翰福音提过这个三个逾越节这是其中的一个这个其中的第二个然后他呀这是第六章，然后第七章的话呢，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话呢，就是他在加利利做完这些事儿以后，差不多过了几个月应该是然后呢又回到了这个京城去过祝棚节这个因为第六章的话是在第二个逾越节前夕嘛从逾越节到祝棚节，逾越节一般的是这个公历四月份左右这个祝棚节一般是公历十月份左右，所以中间的话可以半年的时间他是在加利利传道这样子。所以主耶稣传道在地上基本上是以北方为大本营，尤其是加百奴那常去的地方在基本上是以北方为基地，然后呢过节的时候去耶路撒冷，基本上是这样子。OK， 我们今天就看那个第七章第七章主要是主耶稣回京城参加了这个祝棚节，在这个祝棚节的话呢有一些谈论前面十三节讲到他回去过这个祝棚节，然后呢下边这个十一节就讲到他为他的教训来辩护，接下来的话他在节期的最后一天，也是最大的一天，节日最高潮吧，可以说他邀请人到他面前来得活水活水我最后看看人对基督这样的邀请他们的回应怎么样，他是不是接受他了等等，这是最后十三节，我们下面就看一看。 OK， 我们开始先看看这个第一段，就是基督按时参加祝棚节，这是前面十三节，我们先看前面的六节。这是以后耶稣在加利利游行，不愿在犹太游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祝棚节是犹太人的三大节日之一有人说这是最大的节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全国有一个赎罪日就发生在这个七月十五日，这个是犹太人的全国的这个赎罪日，是非常大的一个节日就是说犹太人平常的犯罪他要献祭这个献赎罪祭，然后如果犯罪的话，如果在财物上或者是圣物上犯罪的话，要献这个赎愆祭然后呢要这个把自己重新献给神也求神接纳这个赦免这个罪人犯罪的人，这种情况下的话要献这个燔祭但是总是有些罪自己可能不知道的呀，对吧？这个自己没有认过的罪等等所以呢神专门为他们设立了一个赎罪日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就是这个七月十五日就是犹太日历的七月十五日这个那回头的话我可以再确定一下，应该是七月十五日，如果没记错的话。这个七月十五日是祝棚节的第一天所以这个 差不多在公历是10月份左右啊。这个祝棚节的意义呢，就是纪念犹太人啊，也可以说纪念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日子里，那个日子他们是住帐篷的，没有房子，对吧？所以呀、啊，这40年都是住帐篷的，纪念那个日子。同时呢，也是庆祝丰收啊。我们知道这个公历10月份左右就大收嘛，对吧？他们那个犹太人那个。那个气候跟咱们这个，河北这个气候，这个北方的气候很像啊，所以我们丰大丰收的时候，他们也差不多大丰收，就是这样啊。所以是这是祝棚节哈，这里讲到这个耶稣的弟兄们不信他，他有好几个弟弟啊，这个耶西、犹大、雅各啊等等，还有妹妹，但他的弟兄们都不信他，不信他什么？不信他是基督。不信他是神的儿子，他们弟兄们认为他是要享扬名声啊，自己可能，对吧？就是享扬名声吧，他不用说变成一个政治人物啊等等，就是享扬名声。他们什么时候信了耶稣呢？是主复活以后，他的弟兄们信了他。在这之前有没有信他，不是很清楚。但是圣经记载的话，是主复活以后，他的弟兄们信了他。哥林多前书15章7节，专门讲到主耶稣复活以后向不同的人显现，对吧？向彼得显现，然后向12使徒显现，这个以后显给雅各，然后呢向500多人同时显现，以后呢又显给了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等等。所以你可以看主耶稣复活以后给他的弟弟雅各显现，然后这个《使徒行传》，当主耶稣升天以后，这个告诉门徒们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的降临。然后呢，他说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一的恳切祷告。说那时候他的弟兄们已经信了耶稣啊，在这之前什么时候信的不知道啊，应该。啊，至少是主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信了。然后主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的弟兄们还不信他。既然不信他，他就是属世界的啊。所以，如果列两个阵营的话，他们是属于世界的阵营的，不是属于神这个阵营的。所以，他们并不服侍神，只服侍自己，甚至可以随心所欲，甚至。是吧？所以他们不受神的时间表限制，对吧？但是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的时候，他在地上生活的时候，他是完全的照天父定的时间表行事，对吧？所以他的时候并不是随时都是方便的，有的时候就不方便所以这个打他的弟兄们的时间是随便的，这些属世界的人，我加了一句。看上去啊，可以随心所欲啊，不管神要求等等。但是如果他们不悔改的话，结局是死的，这就是世界，对吧？多数人都在那个阵营里。这个提到主耶稣做事完全照天父定的时间表行事哈，这个时间不到的时候，当主耶稣的时间不到的时候，主耶稣就等待。这个读到这里的话，很容易我们就可以想到，对吧？诶，主耶稣这样做事，我做事呢？我平时做事是不是寻求神的旨意啊？尤其是在教会做这个大的决定，比如说要不要开始一个事工，那这个大家我们有没有寻求神的旨意啊？对吧？诗篇说，神不喜悦马的力大，不喜爱人的腿快。耶和华喜欢哪样的人呢？这人的腿快就是蹭一下子跑出去了，对吧？脑子没想，脑子里边没有跟神没关系完全是靠自己。神喜欢什么？喜欢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神喜欢这样的人，就是你敬畏神，你希望你做的事儿都能够让神高兴，符合神的旨意。然后呢，你盼望他是。神赐给你慈爱，赐给你恩惠，然后呢，你靠着神赐给你的智慧，赐给你的看见，赐给你的能力， 然后你来服侍神，而不是靠自己的一把刷子来回的乱刷啊。嗯，这人再聪明也是经常搞乱子，对吧？人需要仰望神，尤其是我们信靠神的人，这个神就在永远在我们旁边，永远与我们同在。那为什么不到神这里啊？寻求智慧，寻求能力，寻求信心，寻求平安，对吧？就是我们也要像主耶稣一样学习，不要太快动，对吧？尤其是开始一个新的事工的时候，祭司知道神的旨意是应该开始，但仍然不要虎头蛇尾，对吧？还是要好好想，寻求神，让神引领啊。下面我们继续看哈，这第一段的最后一段，第七节：世人不能恨你们，却是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你们上去过节吧，我现在不上去过这节，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满。耶稣说了这话，仍旧住在加利利，但他弟兄上去以后，他也上去过节，不是明去，似乎是暗去的。正在节期，犹太人寻找耶稣，说他在哪里啊？众人为他纷纷议论，有的说他是好人，有的说不然，他是迷糊众人的，只是没有人明明的讲论他，因为怕犹太人。世人恨耶稣啊，他不恨他的弟兄啊，他是恨耶稣。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所以我们学过这三章二十节，这个约翰福音，凡作恶的便恨光。为什么恨光？因为他做的都是见不得光的事儿啊，见不得人的事儿。所以你一到光这里，他就显明他干的事儿是丑事儿了。所以这些作恶的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他怕受责备，所以他恨这个显明他啊是作恶的那些人啊，这就是世人恨耶稣。这里讲到这个将来的话，我们还会说啊，我们将来这个主耶稣的七个宣告里边，其中有一个是我是世界的光，将来我们再仔细的这个分享啊。主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他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又能学什么哈？这里话呢，我们暂时就听到这儿，关于这句话。然后这里讲这个第十节，耶稣也上去过节了，等他兄弟弟兄们走了以后，然后呢似乎是暗去的。什么叫暗去呢？就偷偷去的，暗暗的去的，没有敲锣打鼓的这个进去啊。因为这一次主进京去参加祝棚节，还不是他显示他身份的时候，对吧？这一次是去过祝棚节，下次进京就是半年以后，就是逾越节了。半年以后的逾越节，那时候主会以君王的身份轰轰烈烈的骑着驴去进京啊。那时候百姓就会把那个松树那个松树叶子叫 palm tree 叫什么？凤树叶子应该是啊，然后伏在地上等等，会喊何塞纳何塞纳，对吧？这个奉主名来的啊，是应当称颂的。所以这个但是这一次还不是那个时候，所以主耶稣是很低调的去的啊。然后呢结局的话呢，这个众人他是因这个耶稣分成两组啊，这个还没找到他呢，众人在找耶稣，他知道耶稣一定会来，因为这是律法的规定，所有的男丁这个一定会去耶路撒冷，所以他在找他。但是人的话有两种，一种说他是好人啊，一种认为他是迷惑人的。但是这两组人都没有认识到耶稣的真实的身份，他是神的儿子，对吧？他只是认为他是好人这个而已啊，其实际上都不是很真认识啊主耶稣。下面我们看看第二大段，基督为他的教训辩护啊，十四节到二十四节。我们先看看前边这个这五节，十四节到十八节。到了节期，耶稣上殿里去教训人，犹太人就稀奇说，这个人没有学过，怎么明白书呢？耶稣说， 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人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没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这到了节期，耶稣就到店里去教训人了，这是向来的做法。这个每次去过节的时候，人山人海的时候，他都会到店里去教训人啊。然后这犹太人就稀奇，哎，这个人啊没有学过，就是没有给他们的教法师啊那些拉比们一块学过啊，不像使徒保罗对吧，这个加马列在加马列这个律法师底下受教，这个但是耶稣的话没有什么老师啊，不是没有什么老师，是什么老师都没有啊，这个在人看来没有人的老师，没有学过，没有上过他们的学堂，那怎么会明白书呢，明白这律法，明白圣经呢，对吧？耶稣说他的教训是出于神的啊，不是出于他自己作为人的啊，这是出于神的。到十四节是到了十四章十节，我们回头还会读。主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儿。实际上是主耶天父借着主耶稣亲自向人讲话。嗯，那所以这可以说是这样。所以呀、啊、他的那个是神的教训可以说。然后主耶稣讲了一句话，在十七节很重要啊。人若立志遵着神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凭着自己说的，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人如果立志遵行神的旨意，就能够分辨他所听到的一个教训是不是出于神。现在的世界，由于是这个网上啊、微信啊，对吧，上网啊，这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哈哈，这个人动不动就发表一些结论等等，好像他懂人生啊什么的啊等等。当我们听到一个教训的时候，一个人开始教导别人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分辨这个人的教训是出于他自己呢，一个人呢，还是听别的人的教导呢，还是出于神，对吧？对，我们如果立志遵行神的旨意，就能够看出来，对吧？这是主耶稣讲的。那反过来讲也是一样的了，如果许多人不能分辨怎么办？不能分辨，这个就是因为他没有求，没有立志遵行神的旨意，对吧？他遵行的是他自己的旨意，对吧？他求自己的荣耀啊。你说他有的人他打的旗号很好啊，他没有说他凭他自己的荣耀啊，但是有些人是披着属灵外衣的骄傲，呵呵，对吧？这是好像是我爱神啊，神让我们这样做啊等等啊什么的啊，其实呢是他自己想这样做，并不是神让他这样做啊。到最后是荣耀自己。这是人不能分辨一个教训的真伪的啊，这个根本原因。根本因为主耶稣说了，人若立志遵行神的旨意，就一定能晓得，能够分辨这个教训是不是出于神。你说他不能分辨，他就是没有立志遵行神的旨意，对吧？这个你说哟，这个是不是什么一遇到一个教训就立刻就能分辨？未必，对吧？也需要研究，需要查圣经、考察等等，可能，对吧？但是到最后他还是能够分辨啊，是这样子。然后主耶稣求的是圣父的荣耀，是父的荣耀。基督徒也应当求神的荣耀，对吧？都应该求神的荣耀。当一个炫耀自己的想法来侵袭我们大脑的时候，对吧？有个想法想着让我们显摆我们自己多能干啊什么的，这种恶念，呵呵，这种邪恶的念头进入我们脑子里边，想炫耀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要马上求主拿掉，对吧？这个把这个思想除掉，然后再次提醒告诫自己，主耶稣为我死，我要为主活，一切的荣耀都是属于神的。所以神自己也说过，在以赛亚书，他绝不与任何假神啊分享他的荣耀， 所以所有的荣耀，愿一切的荣耀、尊贵、权柄都归我们的神，对吧？这个不是归我们自己。所以诗篇也诗人也讲了，愿荣耀归给神，耶和华愿荣耀归给你啊，这个天不要归给我们或者我们的子孙。所以我们求的永远是神的荣耀啊。所以这是第二段的前半部分。然后我们继续往下读啊，19节到24节。摩西岂不是传律法给你们吗？你们却没有一个人守律法，为什么想要杀我呢？众人回答说，你是被鬼附着的，谁想要杀你？耶稣说，我做了一件事，你们都以为稀奇。摩西传割礼给你们，其实不是从摩西起的，乃是从祖先起的。摩西传割礼给你们，因此你们也在安息日给人行割礼。人若在安息日受割礼，免得违背摩西的律法。我在安息日叫一个人全然好了，你们就向我生气吗？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所以主耶稣指责了犹太人啊，两点，一个是不守律法，没有一个人守律法，都是犯法的，都是犯法的。第二的话呢，要杀无辜，像杀害无辜，要杀害主耶稣。当被主耶稣这样指责的时候，那众人怎么回应呢？他们回应是恼羞成怒，可以说哈，首先污蔑主耶稣是被鬼附着的，然后呢，矢口否认他们想杀耶稣。实际上在第五章就提到了，他们就想杀犹太人就已经那时候想杀耶稣了，因为耶稣不守安息日，是吧？然后主耶稣继续指出他们一个错命，这个他们是肤浅的，按外貌断定是非啊。这个外貌的话实际上就是肤浅的啊，就是表面上的啊，这个不是很深入的调查以后断定是非，而是随便一看就定人有罪了。他举一个例子，他说，你看看你们这些人，对吧？允许人在安息日行割礼，也允许人在安息日受割礼。我来在安息日行善，医治病人，让病人全然的健康了。那这个你们可以就给人家行割礼，为什么我不可以行这个行善医治病人呢？对不对？我又不收钱，对吧？然后这个，所以他你根本没有道理啊。对吧？我们从前提过这个事儿，就不太提了。第五章的时候应该提过这个事儿。所以主耶稣说，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啊，你这样肤浅的断是非，你这肤浅的断定我是非的，我是错的，你这是不对的。你应该按公平断定是非。这个词儿断定啊，最后这个一节24节里边断定是非，这个断定这个字，跟马太福音7章1节当中的论断是一个字儿。马太福音7章1节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啊，这个论断是一个词儿。那这什么意思啊？马太福音里边说不要让我们论断啊。这里的话呢，要按公平断定是非啊。这个把这两个处经文合在一起的话，我们就有一个完整的图画。完整图画就是要按公平断定是非啊，这个不要自以为意的这个啊，然后不公平的断定是非啊，动不动就定人有罪，就像这犹太人似的啊，犹太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啊，违反这个我们的这个教导，这个也违反这个摩西律法，所以呢他是错的。他实际上他们的传统本身就不对，他们对安息日解释就不对。然后主耶稣根本就没有违反摩西的律法，是吧？就很多的事情都讲过啊，都显明这个是他们对自己对安息日这个条例定的有问题啊。所以这个断定是非要应按公平断定是非。其实今天活在这世界上，各种各样的论调，刚才提到，对吧？很多的教导，所谓的 实际上并不符合圣经，是吧？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有分辨的能力啊，分辨啊，要有分辨，这个知道哪些是属于神的，哪些不是属于神的。啊，刚才我们提到主耶稣说了，如果我们立志啊，这个遵行天父的旨意，我们就能够分辨，就能够看出来到底这是属于神的还是不是属于神的。这个有一个牧师叫莫基，莫基的话，他有一对夫妇到他教会来，跟他说：“哎，这个我们最近在这个教会这附近去了几家教会，他是刚新人，刚到他们那个城，所以去了几家教会，结果这个看一看，这都不是很好。在最后一家的话呢，教人还不错，从网上看他们的信仰都是比较纯正啊等等。但是去了以后，待了这一段时间，觉得不太对，这个教导有问题。但是呢，他们不能够明确的说明这个教导在哪里有问题。但是他们夫妇两个都觉得这个教导不太对，所以就到了这个摩基这个教会来了。到这里教会待了一段时间，发现这个教导非常好，所以他就跟这个摩基牧师说，所以摩根牧师说嘛，对吧？他说你虽然他不能够明确的说出来什么地方错，但是这个所以主的羊，主能够他能够听见主的声音，对吧？听到不是主的声音的时候，他能够分辨。到第十章再讲啊，这件事我已经说过了，应该好像忘记是不是说过。OK， 下面这大段很长，这个我们进入第三段。耶稣邀请人来得活水啊，这个从25节到39节啊，我们开始先读到这个36节。有没有一个弟兄姐妹帮我给读一读？能不能
我来读？
好，谢谢。
25节到36节是吧？
对。
奉主的名。耶路撒冷人中有的说，这不是他们想要杀的人吗？你看他还明明的讲道，他们也不向他说什么，难道官长真知道这是基督吗？然而我们知道这个人从哪里来，只是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那时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大声说，你们也知道我，也知道我从哪里来，我来并不是由于自己，但那猜我来的是真的，你们不认识他，我却认识他，因为我是从他来的，他也是猜了我来。他们就想要捉拿耶稣，只是没有人下手，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但众人中间有好些信他的，说基督来的时候，他所行的神迹岂能比这人所行的更多吗？法利赛人听见众人为耶稣这样纷纷议论，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就打发差役去捉拿他。于是耶稣说，我还有不多的时候和你们同在，以后就回到猜我来的那里去。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犹太人就彼此对问说，这人要往哪里去叫我们找不着呢？难道他要往散住希腊中的犹太人那里去教训希腊人吗？他说，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好，谢谢。
客气。
我们看看这一段哈，这一段的话呢，这个第27节就意思，这个这些人有一个概念，有一个想法，就说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他有过这个想法，对吧？他知道耶稣在哪里来，但是呢他们的想法是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基督从哪里来啊。这个说法的话呢，实际上是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的光景啊。这个马拉基书3章1节说，这个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 所以这个他有一个就是忽然来到的事啊，忽然来到的这个概念啊，这但是这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是光景，这个到目前为止，你包括现在的以色列人，大部分仍然不明白基督需要来两次，第一次降世是要完成救赎，替罪人舍命，第二次才会复兴以色列国啊，突然来到，他们怎么说呢？拒绝可以说几乎就是，把以赛亚书第53章几乎就扔在一边，根本不读啊，基本上是先拒绝相信啊，拒绝接受吧，对吧？因为那里明显的讲的是基督啊，这个但是并且讲的基督要杀，要替我们要在活人之地被剪除，被列在罪犯当中等等，这个所以这个犹太人当时的想法就是盼着基督一来就是一个政治上的这个复兴者啊，就把这个罗马人全部打掉啊，然后复兴以色列国，当时他们盼望的基督是这样他们的印象里，所以他们认为说，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而这个人的话他我知道他从哪里来，对吧？所以这个主耶稣说，哎呀呀，这个你们也知道我，也知道我从哪里来，对吧？但是主耶稣第一句不这么说的话，他说你们认为你们知道，实际上的话呢，我来并不是由于自己，那猜我来的是真的，你们不认识他，我却认识他，因为我是从他来的，他也是猜了我来的。他显然这个很明显的他在提我是神猜来的啊，重新申明他的来根源，他是应该是从神来的，也这里少一个字，他是从神来的。我给他，也许我给他改了他那、这个等着这个到最后啊，好，这样行不是啊？呀，他是从神来的，也是蒙神差来的，他的是自己说明了他自己的这个根源啊。他说完这句话以后啊，这些人就要捉拿耶稣，只是没有人下手，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这是第二次说他的时候还没有到啊。这个你可以看这个历史，又一次主耶稣的行经全部的掌握在这个神的手里边，人不能做什么。他说完这句话以后，众人就分成两组，再次分成两组，刚才就分成两组了，迷迷糊糊的，现在的话分成两组。这两组的话呢，第一组是恨他的，想捉拿他的，包括这法利赛人，这些人的话呢，听他讲话听得一头雾水，可以说迷迷糊糊的在雾里边，可以说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啊。主耶稣说，我还有不多的时候和你们同在，以后就回到那猜我来的哪里去了啊，你找也找不着了。这些人的话就说他去哪里啊，对吧？他不承认他是从谁那里来的，所以说的话他说他要到猜他来的那里去，他应该犹太人应该知道他要到谁那里去，但是他们绝对不相信这个，所以他就认为他可能就去这个外边啊，这个外邦人那地方去了，希利尼人、希腊人的都指的是外邦，通称啊。当犹太人指这个外邦人的时候，常常就是希腊人啊、希利尼人啊，都是指的是这外邦人的代号，我可以说，因为这个罗马的文化是希腊的文化，这个希腊怎么说呢？这个继承了很多希腊的文化，可以说，对吧？包括他们的官方语言，对吧？你说有那个拉丁文，但是更多的人说希腊语，所以他们根本听不明白。这是第一组的人，恨他的人，想捉拿他的，包括这个打发去的差役，也都是想要捉他的这些人，听得都一头雾水，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然后呢，这个第二种人就是信他的，信他的人，怎么说呢？就是相信他是这个基督的啊。呀，这里是这31节提到，但众人中间有好些信他的，这是第二种人。这是36节，然后下边我们看 基督邀请人来得活水，这是第三部分的最后一段。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啊，就是7月21日应该是。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了40年啊，神赐他们食物，赐他们水，赐玛纳为食物，然后呢让磐石出水啊，这个玛纳和这个磐石都预表基督啊，这个哥林多前书10章1节，使徒保罗给哥林多的教会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啊。玛纳代表的预表的是这个啊，基督是生命的粮，对吧？因为这玛纳不是人间的食物，是天上降下来的食物啊，也是一个属灵的食物。而那个磐石呢，出的水虽然是人喝的水，对吧？但是那个磐石的话，怎么可能会出水？不可能的嘛，对吧？这都是从这个神那里来的水，而这个磐石就是基督啊。所以第一次敲打基督，就是这个基督为他们，为我们破碎自己，供应我们生命，可以说。那第二次的话呢，再到磐石那里不应该敲打了，对吧？这次求耶稣就行了。结果摩西生气又敲打第二次，结果没有能够在以色列人面前尊神为圣，就失去了进迦南的机会啊。那就是将来回头大家可以去查那一段啊。这里有一个比较怎么说呢？需要解释一下的就是这个受圣灵啊。主耶稣说：“信我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然后呢，使徒约翰说，耶稣讲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哦，那什么意思啊？就是接受圣灵啊，接受圣灵到我们心里面，就是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是一样的意思啊。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讲的就是受圣灵。这什么意思啊？这个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教导啊？这个教导就是圣灵啊，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现在我们每个信主的人都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啊。圣灵会提供给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属灵的资源。它会引导我们过圣洁、敬虔、丰盛的属灵生活啊，是这样子。彼得后书1章3节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所以这说什么意思啊？就神已经把你说我们的生命啊，我们生命要长大，我们的生命要过敬虔的生活，对吧？这个去寻求那个啊敬虔的事，那这个要成长，越来越有主神的性情。这个敬虔啊，英文这个字儿的话，这个前进或者敬虔这个字的话，英文叫 godly， 就反正 godly 啊。这 godly 什么意思啊？就是属于神的，像神的啊。这英文这么翻译的，几乎所有的英文的翻译都是这样，就说我们的生命应该越来越像神，因为神是我们的父亲，对吧？儿女应该越像父亲啊。所以我们这个成长越来越像阿爸天父的这个成长过程，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啊，这个资源神都赐下了啊。这就是借着圣灵赐给我们的啊，圣灵会引导我们，圣灵会提醒我们啊，圣经的话等等啊。所以啊，我们所需用的一切神都预备了，那关键是我们 为什么没成长呢？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没有用，就像那爸爸妈妈把那个饭放在桌子上了，我们不吃，那还饿，对，没错，是饿，该饿，因为你摆上饭你不吃还不该饿吗？对吧？但是这饭已经摆上了，这是神讲的，对吧？这圣经讲，自己神已经把所有的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都赐给我们了，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的营养都在这儿啊，所以关键是我们要去吃去喝啊，这个我然后我们生命就会长大，对吧？你看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吃玛纳，吃了40年脚没有肿，那个地方旷野的路可不好走了，对吧？这个并且他们动不动就走，来回的绕圈，走了好远，那来回的绕，这个但是40年脚都没有肿过。这个你可以看这个玛纳的话，这个营养，这是当然是赐给他们做肉体食物的啊、肉体的食物，对吧？这玛纳，但是这个肉体的食物让肉体40年脚不肿，就说明这一切的营养玛纳全齐了，维生素 ABCDEFG 可能都有啊，但不知道维生素好多东西，各种各样的维生素、钙质等等，你要什么都有什么。而这个彼得后书告诉我们，关于我们灵命成长的呢，所有需要的那些营养呢，神都赐给我们，都是接着圣灵赐给我们的啊，是这样子。所以主耶稣说，他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啊，不仅仅是活着，而且活得要丰盛啊。神已经给我们预备我们所需用的一切资源。最后一句他说，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耶稣还没有死而复活啊，圣灵是在耶稣复活以后啊赐下来的，是在五旬节那一天赐下来的啊。所以这句话他应该是很容易懂哈、啊。然后我们看看是这个主耶稣邀请人到他面前来啊，谁人要渴了啊，刚才说这个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在那个在启示录里边说可以免费来喝啊，白白的来取这个生命河的水喝，你渴了就可以来，你若渴了就可以到这里来啊，不需要带着钱等等来啊，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然后呢，主耶稣会这个啊，信耶稣的人啊，接受耶稣的人就会有活水的江河出来啊。那这样的邀请，这么伟大的邀请啊，众人听见这话有什么反应呢？40节，众人听见这话，有的说这真是那先知，有的说这是基督，但也有的说，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经上岂不是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从大卫本乡伯利恒出来的吗？于是众人因着耶稣起了纷争，其中有人要捉拿他，只是无人下手。耶稣就是刚才这个宣告啊，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啊，信我的人要在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么大的宣告，让听见的人太震撼了，对吧？任何的人在人世间，没有人敢做这样的宣告啊，做这样宣告的人，这是人间没有，我可以说，那不然有这种人的话，大家可能把他打死了，因为太狂傲了。对吧？当主耶稣说这的话的时候，他是带着神的能力，对吧？这样说宣告。当他这样做宣告的时候，就有的人说了，这真是那先知，就是摩西预告预言的，在他以后来，在他以后神要兴起那个先知。这是，然后有的说这是基督啊。我们知道基督有三重身份，一个是先知，一个是君王，一个是祭司啊。都在基督一个人身上啊成就了。这个先知啊，这就是这个摩西预言的那位先知啊。祭司呢，他不是从亚伦的后代来的，而是按着麦基洗德的啊这个名分，可以说这个我忘记了原话怎么说了，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这个做啊祭司。啊，无父无母啊，这个不知道从哪来，但是呢永远做祭司，并且是 神启示让他永远做祭司，啊，基督本身就是王，对吧？这是，所以这是基督的三重身份。所以这帮人的话呢，就说，哎呦，就真是那位先知啊，已经开始认识这个耶稣了，因为没有人这样讲话。然后呢，还有人说这是基督，那承认他是基督了。但是呢，还有的人的话呢，总有这些人啊，总有不信的人。他说基督怎么能从加利利出来呢？对吧？按照他们的说法，这个应该是从这个伯利恒来啊，对吧？啊，这个，所以这些人的话不信他，对吧？所以我这里讲一个第一个标题，我就加了一个，我说耶稣的宣告让人震撼，逼着人给出回应。你说当你面前有个这样的人做这样的宣告的时候，对吧？当人读到圣经读这一段的时候，读到耶稣做这样的伟大的宣告的时候，人必须得做出回应，说这个耶稣是在说实话呢，还是在说谎，对不对？一定要想这个人到底跟这个人太不一般了，跟一般的人太不一样了，到底这个人在说实话还是在说谎啊，对吧？这个有不少的人啊，就是现在2022年这个今天这个时代，很多的人说耶稣是好人，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教师等等，但是这些人呢，说这些话的人呢，不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这就是回教徒都这样啊，回教徒说耶稣是好人，耶稣是先知啊，耶稣是伟大的教师啊，伟大的先知啊，但是呢，他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啊。这些人，包括那神学院的那个神学院的有一些那个自由派的神学院，根本不相信圣经是无误的，这种很多这种自由派的神学院，还有这个有些大学里边宗教系的教授等等，都不信耶稣的这些人啊，他们实际上是假冒为善的。为什么呢？他一方面他说耶稣是好人，是伟大的教师，但是呢，他又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而耶稣自己呢说他是神的儿子，耶稣自己说他是这个做这样的宣告，对吧？人可以到他面前来，他可以让这个信他的人从在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这样的宣告。他显然如果他不是神的儿子，他就是说谎的。他说谎的，他怎么可能是好人？怎么可能是伟大的教师？他只是一个伟大的谎言家，可以说，对吧？所以像说耶稣是好人但又不信他是神儿子的人，都是假冒为善。这些人知道耶稣来自加利利啊，这是很清楚的，知道他家乡在拿撒勒，这是没问题的。但是呢，这些人并不知道他出生在伯利恒，对吧？因为他们这不说了吗？他说经常不是说他从伯利恒来吗？他是从加利利来的。所以这些人认定了耶稣是出生在加利利，长在加利利啊，这么一个人啊。他并不知道他出生在伯利恒，当然更不知道他是神的儿子啊。所以他也不相信耶稣是基督，就因为这么一个事儿，他不相信是基督。但是他可以问啊，耶稣你到底出生哪里啊？当时没有人问，那这些人没问，没有人问他，那没有人去叫他，他就认定了他自己知道的是真的。人很多时候先入为主的观念，把自己真是逼到了这个绝地。有人要做那耶稣，包括那些猜疑，但是只是无人下手，对吧？给刚才提到了，再一次显明神在掌权。有一首歌哈，大家不知道会唱不会唱，这是天赋世界。那个第三节的话有一句话，他说这是天赋世界，求主叫我不忘，罪恶虽然好像得胜，天赋却仍掌管啊。看上去很像，哎呦，外边这个很多的人恨这个基督徒，很多的人恨耶稣，恨上帝啊，干很多的事儿与上帝的旨意相违背啊，并且他们还是当官的，有权有势的，甚至是黑社会等等，好像他们在占上风啊，好像尼罗王在占上风，逼迫教会等等。其实呢，天父仍然掌管啊。你看上去很黑暗，但是这个教会正在往下扎根，向上结果。所以主耶稣说，这个他。 这个在这个磐石上要建立这个他的教会，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所以没有任何的势力能够胜过教会，没有任何的势力能够把教会消灭掉，只等到有一天主耶稣把我们教会添加，那时候地上就教会就不在地上了，那时候的话呢，那个地上就会去快速的混乱啊。但是目前的话，教会住在地上，然后我们是世界的光和世界的盐啊。所以这个教这个社会的话，虽然在越来越腐败、越来越烂，但是我们起到盐的作用，可以减缓这个腐败；我们起到光的作用，可以揭露黑暗，除掉一部分黑暗，是吧？这样子。最后一段，这个我们看一看45节到52节。差役回到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那里，他们对差役说：“你们为什么没有带他来呢？”差役回答说：“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被震撼掉了。法利赛人说：“你们也受了迷糊吗？官长或是法利赛人岂有信他的呢？但这些不明白律法的百姓是被咒诅的。内中有尼哥底母，就是从前去见耶稣的，对他们说：不先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做的事，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他们回答说：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你且去查考，就可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这里法利赛人有几个错误啊，他们认为他们有真理，而百姓呢没有真理啊，他自己被啊自认为这真理在握，他们在握在他们手里，然后他对那个百姓呢，他恶毒地咒诅百姓啊，你这百姓不懂，你应该教导啊，对吧？你是干什么的？你不是宗教领袖吗？对吧？这个包括那个祭司还有这个法利赛人，你应该教导百姓啊，啊，结果他这个咒诅百姓，咒诅百姓不明白律法，他说百姓不明白律法，实际上是他们自己这个错误的这个明白律法哈。然后第三个错误，就关于耶稣到底是不是基督这件事儿，这么重大的事儿，他往下结论，轻易的下结论，狂妄的下结论。你想想，当时。这个如果耶稣是基督，还或者是耶稣不是基督，这是多大的事儿，对吧？这个因为以色列人一直在盼着基督来，如果耶稣就是基督的话，那他们应该赶快去接受他；如果不是基督的话，他们这个应该去仔细调查以后确定他不是基督。但是呢，他们没有仔细调查，连他的出生地都没有调查过，也不认真地思考耶稣的教训，关于那个安息日，比如说主耶稣关于那个安息日跟他们辩论好几次，对吧？这个耶稣指出他们的错误，然后指出耶稣自己做的并没有错，对吧？所以他们应该自己思考啊，应该再去回去查考圣经，看看到底他们是不是错了等等啊，对吧？至少应该查一查耶稣的出生地啊，但是他们都没有去做。第四点的话呢，他们关于圣经这个知识也有误区。比如说他说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啊，其实呢先知约拿就是加利利人，约拿的家乡叫加特西弗，在列王记下14章25节。那加特西弗呢离着这个拿撒勒差不多有4公里，只有8里地啊，这么近的地方他们竟然不知道，对吧？他们并至少没有仔细的研究过，对吧？换句话说，虽然对圣经熟，但是呢也并不是都那么熟，对吧？这个至少在这个地方他自己不熟吧也就罢了，但是他把他当不是说，对吧？在这个呀，拿着他们的无知当在说别人又不是，又说别人的不是。不过这很可惜的啊，让人高兴的是尼哥底母没有跟他们这些同僚们同流合污，至少替耶稣说了一个公正的话吧，对吧？因为你上来定人的罪不行啊，你得问问人家，有至少得凭2-3个这个见证人，对吧，才能定人的罪啊。上来你就说人家是 他认为耶稣是迷惑人的，对吧？你看他对这个才艺说，你们也受了迷惑吗？对吧？这个他认为耶稣是骗人的。好，这应该是最后一段。下面的话是一些思想思考题吧，思想题、思考题应该是，怎么就打了好多错字儿？
进来，
不
多。
看什么？OK。
你买点儿。
然后这个大家有没有问题啊？关于这一章，在我们讨论这个思考题，现在有没有问题？第七章，没有问题，大家都懂啊。OK， 那我们就看看这个思考题吧。耶稣的兄弟们相信他是基督吗？他当然都不相信他是基督。他们什么时候信了他？我们这个提到了，他是主耶稣复活以后啊，至少那时候他开始信他了。平时你做事前是否寻求神的旨意？这样的话你自己回去想啊，每个人自己想一想。这个原则的话，就是在做事以前，尤其是服侍神以前，要先求寻求神的旨意，对吧？如果不清楚神的旨意的话，至少祷告。祷告怎么祷告啊？这个就是说，主啊，我计划要做这件事儿。比如说哈，这个我在美国买房子，对吧？那时候这个没房子住，总要买个房子。买房子的时候，咱哪买啊？要买多少个钱的价位的，对吧？这个等等啊，这个不都是需要求神带领吗？然后所以我就祷告，我说主啊，我们需要个房子，是吧？这个也有孩子，我们一家三口需要个房子。其实那时候已经四口了，呵呵，一家四口需要个房子，主啊，我们求你带领我们能买到一个在你眼里边看为合适的房子。所以在你眼里边看为好的房子，当我们看为好，但是在你眼里边看为不好，这种情况下，不管我们多么喜欢那个房子，你求你不要让我们买成了，对吧？我们向你求的是你的旨意成就啊。所以你就不明白的时候，就求神这样，向神这样祷告，对吧？另外的话就是，主啊，我之前在需要一份工作，或者是要找个房子，我已经找了很久了，也没找到。主啊，求你给我开路，是吧？求你快快的给我开路啊！这是求神开路。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不合神心意的，对吧？求神拦阻啊，这个两头啊，都求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生命当中啊。不要快，对吧？神不喜欢人的腿快，不喜欢马的力大，喜欢我们依靠神。当我们依靠神来行善，依靠神来服侍神的时候啊，神就得荣耀，因为我们是依靠他做成的善事，对吧？如果完全靠我们自己，靠人的力量做成的善事，神得不到荣耀。佛教徒他也可以行善，但是上帝得荣耀吗？得不到荣耀，对吧？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依靠神行善事啊。第三个，众人怎样议论耶稣啊？有人说他迷糊人，迷糊人的；有人说他是基督啊，等等，这各种各样的人。但是基本上是两组。一组的话呢是对他好的，他是个好人哈。这个另外一组的话呢，他是迷糊人的，对吧？等等。后来的话呢，有人信了耶稣是基督，有的人当然就不信啊。总是有两组人啊。今天人们怎样议论耶稣？刚才提到一个例子，有不少的人，一半的人都不说耶稣坏，因为耶稣他行了很多的善事，对吧？为这个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个一半的人目前的话，如果有良心的话，良心没有被狗吃掉的话，一半的不会说耶稣有坏话，对吧？这个，但是呢，很多人议论耶稣的时候，只是说他是个好人，很好的教师等等啊，但是呢，他不相信耶稣， 是神的儿子啊，现在的人是这样啊。第四节，第四个问题，什么样的人能分辨，当他听到一个教训的时候，他能分辨这个教训是不是出于神啊？我们提到这个，当一个人立志遵行神的旨意，这样的人啊，立下心志，下决心来啊遵守神的旨意，在生活当中，但这样的人听见一个教训的时候，他能够分辨这个教训是不是出于神的，还是不出于神的啊？这个如果当时不能分辨，他可以查考圣经，他可以祷告，对吧？这个神会引领他啊。又回到那句话：“我的羊听我的声音啊。”这样，第五个问题：当被指控不守律法的时候，众人怎样反应？恼羞成怒，第一诬陷耶稣是被鬼附的，然后第二矢口否认他们想杀耶稣，实际上他们早就想杀耶稣。当有人跟你提错的时候，你常常怎样反应？这话有点绕口，你常常怎样反应？我加一个常吧，啊，你常常。怎样反应？你该如何反应啊？啊，这个如何？你常常如何反应？如何反应？当别人给我提错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反应常常是不认错。OK， 这个，立刻想到，哎，这个人怎么又提我的错？这个，但是呢，应该如何反应呢？应该自己思想，对吧？因为这个。很多的时候的确有错，嘴硬这个不认错，这是不对的，对吧？当人给我们提错的时候，我们一个思想，至少说这个，当然如果这个人恶意的想攻击你，那是另外的，那是另当别论，那是敌人射箭射你。但是这里提到的是有人给你提错啊，这个主耶稣给别人提错的时候都是善意的，这个。祭司他那话说得很苛刻，但是他说的都是真的。主耶稣从来不说谎，从来不说错话啊，从来不干错事。所以甚至有些人都攻击他等等的时候，主耶稣给他们回答的时候，主耶稣总是善意的给他们提出他们的错来。当有人善意的给我们指出我们的错来的时候，尤其是像我们的配偶等等，我们的家人，对吧？这些人肯定都是善意的。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认识到自己有错，对吧？就说谢谢你提醒我，我又犯老毛病，或者是对我这个脑子这么走活等等哈，嘴唇没把门的，对吧？等等，自己应该谦卑的认错啊，这不容易学，尤其是骄傲的人，这个求神帮助我们啊。第六个问题，第七章当中两次提到有人要捉拿耶稣。但无人下手，为什么？这说明谁在掌控耶稣的时间表？你的生命谁在掌控啊？这显然是神在掌控这一切啊！我们的生命也掌握在神的手中，对吧？主耶稣说：“连我们头上的头发都被数过了。”你说谁这么无聊数我们头发，对吧？没有一个人。这么无聊会数我们头发，但是我们头上的头发神都知道啊！你说这个天上的星星有多少颗？谁也没那么无聊，晚上出去数，这数也数不清，对吧？你数了半天你也搞不清楚，打个心能够估计一下。但是神对我们非常了解，对吧？这个，所以我们的生命掌握在神的手中啊。然后，实际上天空的飞鸟。他们的生命也掌握在神的手中，何况我们的生命都在神的掌控之中。所以当我们生病，当我们遇到难处等等的时候，其实我们实在是不需要太担心，对吧？因为我们的小命今天在明天在不在都在神的手里边，这个的话神又爱我们，这不是很好吗？对吧？这不你就可以放一百个心吗？对吧？如果我们的生命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边，那还不行，对吧？我们不小心就丢了，就跟个烫手山芋似的，我们掌握不了。 对吧？你不信的话，你开车，你压着叫你开上2个月车在路上，你肯定脑子走火，说不定出车祸，对吧？我们自己认为，常常认为我们自己能够掌控自己的生命是最稳妥的，实际上不然。我们有多大的本事啊？我们的本事很小，所以最好把我的命让神来掌控，不要让我们自己来掌控，是吧？那是最稳妥的。最后一个问题，主耶稣怎样描述人接受圣灵？啊，你有这活水吗？啊，主耶稣把接受圣灵比作从里面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个活水的江河就是不枯竭的、不干枯的，对吧？就是一直流啊。圣灵是永远的神，对吧？永远的活神，他不会死掉。所以圣灵一直会给提供我们所需要的，我们所有的需要啊，我们的干渴、我们的需要，他都会提供啊。我们可以在这个你靠着圣灵，对吧？在呀，靠着主耶稣赐的圣灵，我们可以呀得智慧、蒙引导，对吧？然后得能力，甚至圣灵要替我们祷告等等啊。所以这个啊，我们圣灵被比喻成。啊，活水的江河，你有这活水吗？所有信耶稣基督的人都有这活水，是吧？如果你觉得常常没有这活水，常常叫着要信耶稣，就是一会儿好一会儿坏，一会儿好一会儿坏，没有一个怎么说呢？这个细水长流不是细水长流，这是活水的江河哈，跟长江一样的这种丰盛的生命，这个心里充满喜乐的这种。生活，这样的话，你求神帮助你，对吧？我们开始的时候叫着没有这活水的江河，好像是细水长流，很细，跟一个小溪一样，个小沟里边的一个水。但这个水的话，应该越来越大，对吧？这个越来这个河应该越来越宽啊。在这个回头的话，我把那个这个旧约里边专门描写这个圣殿的，将来那个圣殿会在这个，在圣殿里边会有一个活水啊，这个出活水流出来，流出这个水会流出来，流出来以后越流越宽啊，一直这个成了这个人过不去的，对吧？成了这个水势涨起，成为可浮的水，可浮的水啊，可以覆水的，对吧？这个是在这个以西结书47章，大家就去。有时间的话，可以读一读啊，《以西结书》47章，在圣殿流出来的水啊，活水哈、啊。将来我们的这个生命应该也是这样，对吧？应该是怎么说呢？这个水越来越深啊，这个越来越怎么说？越来越像活水，可以说越来越像活水的江河啊，从小溪变成江河啊，这样子。好，我们呢，今天这个分享就到这儿。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尽情的提出来，请张长老给我们解答。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思想顾虑哦。
呀，如果没有问题的话，也许下一次的话，这个大家读的时候，边读圣经的时候想一想，对吧？这段圣经，主给我的教导是什么？显明了主耶稣的哪些特征，对吧？叫我需要效法的，对吧？我们要效法基督嘛？效法基督什么呀？这一章里边讲的基督有什么特征啊？对吧？你有哪些性情啊？他是谁呀？等等啊。然后主耶稣在这章里边给我们有什么教导啊？我要记住什么教导啊？等等，然后不明白的或者是不知道怎么应用的这些东西的话，都可以自己思想，然后不明白的可以写下来，然后我们在这个分享的时候大家一块讨论，对吧？这个，就有很多的东西我也不明白，对吧？咱们大家都是学生嘛，都是基督徒嘛，对吧？都是学基督的，化学基督。 所以我们一块来学习，是吧？好吧，如果今天没有问题，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我们请袁长老做个结束祷告，好吗？
好的，请大家起立，低头闭目，向主献上感恩的祷告。亲爱的天父，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和赞美。主，我真是感谢你保守了以上的时间，借着你自己的仆人来详细明确，来讲解约翰福音第七章全章的这个经文的信息。主啊，真是我们在你的话语上啊，真是我们的信心得以建立。我们真的因着你的怜悯，因着你的拣选，因着你的拯救，主啊，我们真的认基督，认耶稣就是我们的基督，就是我们的主。主耶稣啊，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知道自己的软弱，自己的愚昧无知，自己理解圣经的这个不完全。神啊，我们愿意继续来学习你的话语啊，求主你祝福这个课程，也纪念你自己仆人的辛苦付出啊，赐给他身心灵够用的力量。同心祷告，感恩，奉主圣名，阿门。
阿门，阿门。好，谢谢。
啊，阿门，谢谢张长老。
我们下周见。
请您把这个，今天讲的信息给发过来，还有下一章的这个思考题，
是。
有的姐妹提建议，喜欢提前来思考这些问题，带着这些问题能更好的学习。
好的，好的，
谢
好，谢谢，
谢，哎，谢谢，再
好，
见。